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有早上有这样一段时间，我们在这里有一段学习的时间，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啊，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啊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所学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么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人类最古老的罪就是骄傲，那么骄傲是妨害我们灵命成长的一大障碍。那么如果要让我们能够变得谦卑一点呢，就是要叫我们变得适当的微小。所以我们上次谈到这个做仆人的操练，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属灵的操练啊，是默想的操练。我相信这一个题目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那么谈到这个默想的操练呢，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啊？许多人可能会想到啊，就是要默想神的话啊，没有错。默想的操练的确包括这个默想神的话，而且也是以默想神的话呢作为一切默想的基础。但是呢，默想的操练也不单只是啊，默想神的话而已哈、啊。除了是默想神的话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默想呢？我们可以去默想神所创造的这宇宙的这一切的事物啊。借着默想神所创造的这些事物呢，那么啊，神或许借着这些事物来向我们启示一些东西啊。我在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会不会是正好？啊，他站在那个晚上啊，站在那里看天空，在那里啊数星星的时候啊，那时候神让他看见他的后裔呢，就要像天上的啊繁星那样的多哈、啊。但是呢，我们啊，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那么的确我们可以透过神所创造的这些事物，那么让我们。啊，也可以借着这些事物来领受神所要跟我们传递的一些的信息，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去默想一些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很自然，这世界本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其实呢，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许多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偶然的。哦，许多事情发生，神可能借着这些事情来向我们传递一些信息。所以，当我们去默想啊这些所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神也可以借着这些事情来向我们传递一些的信息。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同的默想的方式。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大概只能谈到这个。啊，默想神的话语这一部分。那么谈到这个默想神的话呢，许多人不免会想说，我每天都有读经啊，我每个礼拜也有参加查经的聚会啊，甚至于啊，我还有参加一些研经的课程，我自己也有系统的做这个啊读经啊，那么为什么还要默想神的话语呢？虽然说我们去这样读经的时候呢，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的读经呢，跟我们去默想神的话之间呢，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平常的读经呢，啊，就是说我们是去熟悉这些经文，然后去观察经文的内容，去解释经文的内容，甚至于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的事实呢，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平常的读经比较着重在啊解经哈，就是去解释这个经文的内容。但是呢，其实默想神的话语是什么呢？默想神的话语其实是让我们进入到经文里面去品尝这个经文啊。另外呢，我们平常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啊对着经文发问，对不对？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呢。当我们默想经文的时候是反过来的，是圣经的经文呢对我们发问，好，这个是不一样。另外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平常读经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是把这些经文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对不对？但是这个默想神的话呢，那么就是让神的话呢直接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看见平常读经最主要是解释跟应用，但是呢这个默想经文呢就是比较人格化，就是好像借着这个写出来的这个神的话呢，然后呢变成是对我们说话的这个活的道啊。所以那时候所注重的不是这些技术上的研究啊，这些东西也不是在好像在收集一些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资料，对不对？我们平常准备查经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我看到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哦，这些其实都是在默想的时候都是其次，这些亮光其实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哦，所以把它放在一边，最主要是借着那一段的经文，让这个经文来跟我们说话。所以呢，基督教的默想，简单的说呢，就是聆听神的声音，在聆听完之后呢，就是顺服神的话。所以这里面呢，没有那种隐藏的奥秘，也没有什么这个秘密的咒文，更没有一些神秘的经历，事实的真相呢，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来跟人说话，他跟人有这个交通的这一个关系，就像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夏娃说话，亚当夏娃跟神说话一样。所以呢，他们Campus 在他所著的这个《效法基督》里面，他说到，在默想中呢，我们与耶稣之间熟悉的友谊呢日渐增长。所以在默想里面，神跟我们交谈跟我们同行这件事情呢，就不再是一件好像是基督教的口头禅，或者是敬虔的口头禅，而是我们生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在默想里面不单是只是去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其实在默想的过程里面呢，神也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就采用两个不同的这个希腊文字来表示这个默想的概念。那这两个字呢，一共出现过58次，它有许多种的意义。他说到这个默想呢，就是聆听神的话，默想就是反省神的事工，默想呢就是演习神的作为，默想就是沉思神的律法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但是这每一种的意思呢，都强调这个行为的改变，不只是一种的思想，这个会带来行为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为什么会产生呢？这种改变的产生是因为人与这位永活的神相遇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默想圣经的目的呢，就是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免受这个世俗的这个影响。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5:26-27，他就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在这里的教会当然是指所有的信徒，那么信主的人就是所有信徒必须要借着神的话来洁净自己，就像用水来洁净其他的事物一样。那么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会想说，我在信主的时候不是已经罪得赦免了吗？不是耶稣基督已经洗净我的罪了，为什么还需要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我们信主的时候得到洁净那是没有错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罪的确是已经得到赦免了。但是呢，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沾染这个世上的一些罪恶，我们还是会受到这个世上一些事物的影响。所以呢，当我们沾染了这些不洁净的时候， 那么就是要借着神的话来洁净我们。另外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就成为圣洁啊，我们才刚开始，就是在成圣的道路刚开始。虽然我们有这个成圣的地位，但是呢还没有达到那个真正成圣的那个实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必须要借着神的话来洁净我们。那么不管是在行为上，在言语上，在思想上都是要这样的。在上个礼拜天呢，就是因为这个停车的这个问题啊，我开啊开要从这边进来，那么他们站在外面大老远的就叫我要停到那边去。那我想我平常都是从这里进来，所以呢他没有问我，然后就要我停从那边进来。所以我就跟他说呢我们是不一样教会的。当然了，那时候就不太高兴的那个情况啊。那么他就让我进来了啊，他就说你们是中国的教，所以就让我们进来。当我进来之后呢，我就后悔了，我后悔了啊，这样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跟他说话。所以我就一直在忏悔啊，跟神认罪啊。然后但是呢一直到礼拜三还是没有办法释怀，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就是说我就在想我怎么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对，所以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释怀。一直到礼拜三早上在灵修的时候，就读到一节的经文，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在那时候我就看见，既然神都已经赦免我了，那么我还不赦免我这个自己，不赦免自己，那我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是不相信神的话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呢在那时候就被神的话这个一光照，神好像在问我说，我已经赦免你的，那你还有什么过不去？就在那时候真的得到释放。从那时候起呢，那个本来掉在那里的那个心呢，那么就得到释放。那么今天在谈这个默想操练之前呢，让我们先来谈一谈一些世俗化的这个症状。那么在这里我列的只是其中的一些哈。第一个世俗化的症状呢，就是心怀恶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常常跟我们在传递一些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尽量的去抓，好像抓得越多越好所以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我们一方面我们想抓住神，但是一方面呢又想抓住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所以因为我们什么都要抓，所以我们的生活呢就会变得忙忙碌碌的因为要追求很多东西嘛。我们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许多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抓的，最后的结果呢可能呢就是什么都没有抓到。所以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的事情呢是没有办法兼得的，有些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专一的去追求才能够得到因为一个人心怀恶意呢常常会陷入一种情况，就是说就好像一根蜡烛两头烧，因为你要追求这个一定要花精力花时间，你要追求那个也是一样，那么会被，而且常常会被拉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我们好像又被拉向神那一边，那有时候又被拉向世界这一边，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又想做一个这个去服侍人的仆人，有时候我们又可能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又偷偷的做了主人所以我们看见常常我们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拉扯里面， 当你同时遇到这两件事情啊，在那里拉扯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觉得左右为难，我们就会啊不知道要怎么办，甚至于觉得好像很痛苦，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那么最终呢啊，可能呢啊一无所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一个人为什么会心怀恶意呢？其实这个就是受到世界世俗的这个影响，好像什么都要得啊才是得啊。所以我们要被神的话来洁净啊，让我们有一个专一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抓住最重要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并不是说不重要啊，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去追求，但是可能就不是要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啊，不然的话什么都要花那么多时间，就不可能啊什么都做得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啊，另外一个症状就是表里不一。许多的时候人外表所做的跟他心里面所想的那么是啊不一样的啊，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谦卑，但是事实上可能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他只是借着表面的谦卑呢来做着什么呢？做印象管理，对不对？我之前说过了，就是要让别人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只是表面上去做这个印象管理，但事实上他啊正好相反都有可能的。那么有些人呢会借着敬虔的祷告来说别人的闲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的祷告有这样的意味啊，甚至于借着祷告去攻击别人的啊都有。那么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呢主耶稣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23-27节说到，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律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啊，甚至于在教会里面，那么都有可能有这样表里不一的人。那么 许多人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好人，但是暗地里呢却做出一些啊令人唾弃的事情啊。那么其实很多人呢并不是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不对的事情啊，他们是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还去做，这就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不让自己这样去做，所以呢这就需要神的话来洁净他们的心，所以呢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意照神的话去做。那么第三个世俗化的症状就是功利的思想啊，世俗的观念呢基本上就是功利主义啊，就是讲利益讲现实。那么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商业的社会，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基督徒呢多多少少会受到这个商业化的观念的影响，所以呢会有一种以金钱以权势以这个属世的这个地位呢那么居先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呢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做决策的时候也会商业化啊，而不是按照属灵的原则来做。那么商业化的一个现象就是呢有受到这个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是会以德为先，以量为重，以果效为目标。我们看见有时候基督徒来参加活动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是一个德的观念，我来到这里啊，我有没有得着，以有没有得着这个为他是否参加聚会的一个主要因素啊。另外呢教会事工的发展呢是以量啊为标准，就是以数量多呢就好像是有果效，数量少就是啊没有果效。另外一个传道人呢也会讲求特殊的效果，比如说啊讲道很多人觉得动听，或者是啊讲完道很多人决志信主，或者是受洗的人数啊，以此来作为衡量。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 不想得，哈，我们是需要成长的。但是呢，啊，许多的时候呢，不要啊以那个作为啊我们参加聚会的一个啊基本的因素、主要的因素，啊，这个如果是只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就是受到世俗的文化的影响的一个结果，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只是来得，我们可能也是帮助别人来得，所以就是说不要只是以一个我能不能得，其实当你帮助别人得的时候你就是得了，所以就是要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思想。所以呢，这个是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随波逐流，啊，我们看见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困难呢，就是说缺乏这个啊属灵的判断力。那么为什么会缺乏这个属灵的判断力呢？就是不愿意付代价，在神的话语上呢，真的长进追求，所以呢就会随波逐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是最不需要花功夫的一件事情，啊啊，就是说啊，我们。因为如果要长进就需要花功夫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许多人呢不想花这些功夫，啊，把这些啊时间呢啊想要用来追求其他的事物上面，所以呢就让自己随波逐流。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长进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啊朝着正确的方向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想一想啊，默想啊的一些迷思，哈，谈到默想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的想法啊。有的人会想说，基督教的默想跟东方宗教的这个默想这个观念呢，是不是含义相同？好像把它看成啊是一样的东西，哈。每当我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许多人就把它跟那个东方的这种宗教的默想呢，把它连在一起。那么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都知道东方的默想呢是企图让人心中呢好像把人的心思意念掏空，就是让你没有任何自我的这种思想存在。但是呢，基督教的默想呢，除了把人的这个不洁净的这些心思意念，这个属世的这些意念掏空之外呢，还要被充满，所以这两种的基本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见所有东方形式的这种默想呢，都着重在跟世界分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强调丧失个人的一些特征，我们把这个人完全掏空，然后好像跟这个宇宙融合在一起，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脱离今生的这个痛苦，今生的这个重担，达到那种涅槃的一个好像圆满的一个境界，他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境界。所以呢，好像我们这个人呢，如果什么都掏空了，就好像从这个宇宙里面消失的，好像一点负担都没有，这就是东方宗教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人跟这个世界呢完全的脱离。那么基督教默想啊，远远超过这个分隔的观念。所以呢，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在那里说到，巫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主耶稣就指出一个人，他本来被这个邪恶所附着，所以呢，他把这个邪恶通通倒空之后呢，他没有再让好的东西充满，结果呢，他后来的景况怎么样？更糟啊！所以呢，光是倒空啊还不够，还要被这些好的东西来充满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我们呢， 不只是跟这些恶分开来，啊，我们在默想里面不只是去尝试把这些恶跟我们分开来，而且呢，我们还要去 attach 到，我们还要去依附到神的这个美善上面，啊，让这个美善进来，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基督教默想呢，是引导人进入一个内在完整的情况，啊，当我们一个人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之后，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啊这个献给神。那么默想还有另外一个迷失，就是啊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操练啊，太复杂了，太困难了啊，那好像只是某些特别的人士，他们比较有空，然后他们比较知道怎么样去做啊。当然这个观念是一个错误的，许多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呢，他们都知道这个不是少数特权啊人士或者是什么属灵的人物他们的啊所 只是他们能做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一般的人都能做，而且他们说当他们去做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的自然，就好像呼吸啊那么啊一样啊。所以呢这个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心理的力量，那么只要去约束自己，只要去训练自己，让神已经放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呢啊，有一个在这方面极有心得的人叫做 Thomas Merton， 他就说默想呢实在是十分简单的，我们无需详细讨论技术性的问题，也懂得怎么去做。默想的另外一个迷思呢，就是认为默想是不切实际的宗教行为。有些人认为默想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现代的生活呢是脱节的，他们担心当我们去默想之后呢，我们会变成一个怪人。我不知道你们有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好像啊，当你常常做这个默想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啊怪人哈。那么有些人认为如果啊再往好处一想呢，就是觉得这个人可能会默想到最后好像与世隔绝，好像不懂得人生的这种痛苦啊，对世上的事情会漠不关心，许多人啊怕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但事实上默想呢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去重蹈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可以成功的来对付人生。所以这个 Thomas Merton 他就说，默想除非坚定的根植于生活中，否则呢便没有意思也不真实。所以默想跟生活其实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见许多默想成功的人啊，他们乃是有所行动的人，好，他们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更加积极的有所行动。所以这个 William Penn 他就说到，真正的金钱呢不会使人远离世界，乃是帮助人在其中活得更好，并激励他们努力去把世界修补。默想呢常常会提供人一些实际的见识啊，默想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指导，可以帮助我们啊怎么样去啊处理这个夫妻相处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去教导孩子，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一些敏感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去应付一些甚至于啊我们在工作上所遇到的一些的难题啊，甚至于可以帮助啊我们去做生意都可以的。所以啊这个默想呢不只是好像有些人所说的可能会在里面经历到一些特别的经历，像是会特别的喜乐啊，特别的怎么样的，其实那种经历是很少会发生的。通常会有的情况呢，就是神会给予我们一些生活的指导，让我们怎么去面对生活上的一些难题。那么还有一种默想的迷思呢，是觉得它是心理操纵的宗教形式啊，许多人把它当作是好像是一个心灵的一个解脱剂或者慰藉，或者是可以帮助我们心理比较好，比如说接着默想可以帮助我们减低我们的血压哦，帮助我们可以就是消除紧张之类的这些的事情啊，或者提供我们一些啊有意义的这些的知识或者见识。 但是有些人就认为，如果要透过默想跟那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相遇，有跟他有接触，这个是不合乎科学啊，也不合理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你就好像就是说你认为在这个纯物质的世界里面呢，那么你觉得这只是一种去获得一种好像脑波的最初的这个模型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如果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啊，这个宇宙存在有一位有位格的啊这个神存在，那么他喜欢跟人联系，他啊，所以如果你有另外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你就会看见默想其实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爱里面的一个交流啊。所以呢，一种的方式是好像把默想当作是完全属人的一种东西，另外一种就是让我们看见默想呢是一个我们人可以提升到人跟神相遇的一种境况。所以呢，一种好像是一个潜意识里面的探索，另外一个呢则是让我们在那个处境里面，我们可以安歇在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愿意跟我们亲近、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愿意吸引我们归向他的那一位主的面前。所以呢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那么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又有人会相信这个有一个属灵的实体呢？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相信这个事情，是不是出于我们的一个盲目呢？那么这个当然不是啊。其实如果也真心相信而且愿意这样去追求的人，其实都会经历到这个默想里面跟神相遇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这个 Thomas Merton 呢就说到，真正的默想呢不是心理学的幻想，乃是神学的恩典。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觉得这个默想好像不切实际，好像只是一种心理的因素。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花过什么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就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如果他们可以跟做其他的科学一样，真的实际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不是说一次失败了就不做了，就像我们做科学实验的时候，我们做失败了，我们不会马上否认这件事情，我们还会再去发掘原因，找出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方式，想要来去证实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也能够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态度，继续不断的去做默想这件事情，我相信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呢，应该不会是只是一种好像宗教上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形式而已哈。那么既然默想这么好，为什么很多人好像不愿意默想，或者没有去默想？所以我们谈一谈默想的困难啊。第一个就是生命不愿意被改变哈。我想大家都想自己生命被改变哈，所以在这里生命不愿意被改变呢，是一种好像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又愿意，但是呢又不愿意花那个代价的一种情况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世代里面，人们呢就是想借着别人，让别人替我们到神的面前去啊，然后去领受回来，然后再跟我们讲，这样呢我就满足了啊。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以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啊，他们坚持要有一个人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神直接来统治他们。 OK， 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就记载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百姓，他们不要神直接来管理他们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其实也蛮伤心的对这件事情。那么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人之所以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怕直接面对神。当我们人直接面对神的时候，就是我们面对改变的时候。但是人怕直接面对神，但是又想要有宗教的这个外表啊，我们是信神的 OK， 所以呢要有一个人替他们来到神面前 OK。那在这种情况呢，他们就不需要面对这些道德上的改变。我们看今天美国的社会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人们都迷恋于这种间接的宗教，就是好像别人替我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然后再给我们，我们自己不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用去自己去面对神，我们不愿意去好像受到这样的一个威胁，不用在神的面前好像怕被神来改变我们自己。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不相信神会对人说话。默想既然是神借着这个方式来呼召我们 来到这位永活的神面前啊，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会不断的对我们说话，神很想跟我们说话啊，而且圣经里面也一再的这样的让我们看见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那么都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话。但是呢，要让人相信神会对我们说话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以前华盛顿救主堂的教友们，他们在这次市场呢，那么就曾经做了许多的试验。那么他们的结论是这样子，他们说我们自以为是第二十世纪或者是第二十一世纪的人，然而我们有迹象表明一个人能获得像亚拿尼亚所领受的那么清楚的指引啊，那个指引是什么？起来往直接去。为什么不可能呢啊，如果神是活的并且在人类的事情上活跃，那么今天怎么不可能听见他的声音，顺从他的旨意呢？所有认识到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教师和先知的人都能听见，而且实在是听见了他的声音。这是他们得出来的结论，神是会对人说话的，不管是在古代如此，在现今也是如此。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当我们从事默想操练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许多人会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像有很多的事情不断的冒出来，你想要安静都很困难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早已经被很多的事情团团围住了啊，所以呢，让我们即便想有片刻的这个安宁呢，也没办法做到。我们没有办法集中我们的注意，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改善这种现象呢，就必须要做默想的准备，不要给外面的事物所打扰啊，以免啊没有办法安静默想。那么在古代的教父呢，他们常常提到这个圣洁的闲暇。圣洁的闲暇呢，是指生命中一种平衡的感觉，就是说一个人虽然经过一天的活动之后，他仍然能够保持平静，他仍然可以抽出时间来欣赏一些东西，他能够调整自己的步伐来过每天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想在默想这件事情成功呢，我们就必须要追寻这个圣洁的闲暇。那么要追求圣洁的闲暇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毫不留情地对付我们的日程表，对付我们的日程表。好，最后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默想的操练哈。默想的操练在这里我简短的列了几个方面。那么我们都知道，虽然拥有圣经的知识是一件好的事情呢，但是呢，知识的本身呢是没有办法带来这个生命的改变的。所以呢，在默想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不是要增加啊许多的这个圣经的知识，而是让我们自己的心意呢能够被神的话更新而变化。所以呢，在默想的时候所用的这个经文呢，不要太长，只要有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就够了。 那么在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去品尝这个经文的内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呢都要仔细的去吹敲哈。我们要让自己完全的浸泡在这个经文里面。我记得我当初去当兵的时候呢，那么每天最期待的一个时刻，给你们猜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睡觉哦，睡觉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时刻，吃饭也很好，对。但是还有一个时刻是最期待的时刻，就是发信的时刻 ，OK， 就是期待收到信哈，特别是期待收到慧娟写给我的信哈，那时候啊，收到的时候真的高兴不得了，迫不及待的啊，想要把它打开来看。打开来看呢，也不是随便看一看就算了，也不是看一遍就放在旁边，就是在那里很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慢慢的体会啊，在那里想象他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啊？他到底要向我传达什么一个意思啊？完全的融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啊。另外有时候我们读的可能是一些圣经的故事啊，那么这些故事呢，你可以进到那个故事里面，你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人物，去想象当时的一个啊情况，去体会他当时可能会有的一种心情啊。我以那个耶稣给5000人吃饱作为例子好了。好，你可以想象自己就是那个把他的5饼2鱼拿出来的那个男孩啊，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然后你开始用你的心灵的眼睛去看当时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啊，有山，然后有草地啊，然后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啊好像抱着一个期待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你再用你的耳朵啊，属灵的耳朵尝试的去听啊，他们当中所说的这些的对话啊，甚至去听耶稣所讲的话啊，然后再用你的这种感觉好像去触摸当时的那些的东西啊，然后再用你的情感啊去啊感受一下他当时是怎么样会促使他去做出这个奉献的决定，是在什么情况底下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当他奉献之后，他看耶稣在那里啊，一直传，一直把这个分出去，不断源源不断的分出去的时候，哦，这个啊，这个倍增的这种啊兴奋，这种感觉啊，这种啊满足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啊，去细细的品味这个经文的味道啊，真正的进入到经文里面，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神会借着啊某些的经文来对你说话啊。当我们真的是让这些经文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那么就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也可以求神来对我们说话哈。有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神对你说话，所以你可以跟神祷告，你可以在读之前或者在读的当中求神啊对我们说话。其实我们每一次来读神的话的时候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不是只是把这一段经文读完，我们要期待这位永活的神他会对我们说话。所以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相信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啊，他会来对我们说话呢。那么另外呢，在默想的时候呢啊，如果神有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也要用一种顺服的态度来回应啊。许多时候我们来领受神的话呢，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喜欢听的呢就听进去，我们不喜欢听的呢然后就删除啊，就好像没有听到神啊，不觉得这个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啊。 那么这样当然是不好的，这样一来不但对我们没有益处，而且呢久而久之呢就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许多人为什么常常读经，而且圣经知识也蛮多的，但是生命的改变却很少呢？那么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样子，就是以一个错误的态度来领受神的话语。好，读了之后没有让神的话来洁净自己，反而忽略了神的话。好，所以我们看见这种情况是更糟糕的。在主耶稣那时候的许多的宗教领袖就是这样，所以在约翰福音5:39-40就记载主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他们虽然圣经很熟啊，但是呢这个圣经对他们一点帮助也没有，不但没有帮助，而且还让他们骄傲啊，反而跌倒，反而没有办法来得到这个生命。所以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也要有这种谦卑顺服的态度来领受神的话。另外呢还要这个随时随地的默想，在默想经文的时候呢不要求快，不要想赶快得到什么。 OK， 很多的时候我们默想可能默想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任何得着，没有关系，就停了。如果你的时间就这么多就停了，但是呢在你这接下来这一天里面，如果你还有可以找到其他的时间，你就再把同样的话再拿出来默想啊。所以慢慢的去默想，当我们愿意随时随地的把神的话拿出来默想，而且愿意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的时候，那么这个神的话自然会对我们的生命有作用，会给我们带来祝福。就像诗篇1:2所说的，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默想的时候呢就是要慢慢的来，而且要一再的重复，就像牛它会反刍一样。那么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能够把经文背下来，那么当然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当你有空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反复思想。就像牛把草先吃进去，吃进去之后再慢慢的吐出来反刍。虽然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有 smartphone 哈，然后有平板电脑啊，你都可以随时很快的把你要的经文交出来啊。但是呢，背经文呢，绝对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就像诗篇119:11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他没有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手机里，免得我得罪你。他也没有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平板电脑里，所以免得我得罪你啊。他是藏在哪里？藏在心里，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借着背诵神的话，好，让神的话能够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啊，随时随刻的来帮助我们。甚至于当你睡觉的时候，神都可以借着他的话来对你有所帮助的。所以呢这个让神的话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来调整我们的生命。所以呢背诵圣经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帮助我们默想的一个方法。那么今天讲到这里超过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特别要分享的感受？圣灵的感动也是神对我们说话，那神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也是说话。 OK， 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的万事万物对我们说话，也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所以神对我们说话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yeah.
可是我们常常
对。
在默想神话的时候，就虽然是在默想，读的这一段话，可是我就有的时候你所得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了你读的经文了，那个时候算什么？
远远超过。
比如说举例说明吧，开始我因为听到后来，我慢慢。好像在有点知道今天在讲的什么，比如说你读，比如说我要带茶经，我就要准备，准备了以后这一段经文我不知道怎么去更深的理解它，然后我就会这一天无论什么时候，随时随地开车的时候也好，无论做什么就会不断的在思考到底是
对，
然后来慢慢的，不是说很懂了，可是说起码我有得到，也许说有人说这是得到亮光，从这句经文里边，或者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就